被奪響一份名單上涉及到威權領導人以及人權與新聞自由紀錄欠佳的國家，是該個聯合國全球條約最初支持者。該個條約當中的最後幾個要點將會在8月份在紐約進行談判。這項由俄羅斯在2017年首次提出的條約將定義什麼是網絡犯罪，並且可能為成員國引入新的法律奠定基礎。它既定目標是打擊全球網絡犯罪，但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提出了一些問題，包括該個條約可能會允許以打擊網絡犯罪為幌子進行國家監控以及審查。初看上去，有一項關於網絡犯罪的國際條約似乎是一個好主意。言論自由組織第19條的巴爾博拉·布科夫斯卡就表示，這個條約不單止是打擊網絡詐騙、網絡攻擊以及其他通過數字技術的犯罪，該個草案遵循的網絡犯罪法的趨勢，而這些法律被用來是攻擊言論自由、破壞隱私並且控制我們的合法在線活動。這位駐倫敦的專家還說，他還可能是對記者、持不同政見者、人權維護者以及公民社會帶來切實的影響。媒體權利組織表示，該個條約只是威權政府操縱法律機制以針對記者以及其他人的方式的一個例子，這個過程被稱為是法律戰。專家表示，目前的草案缺乏人權保障，並且將會賦予各個廣泛的監視權力，並且可以打擊記者和反對派的聲音。負責起草公約的特設委員會由包括美國、俄羅斯和中國在內的幾個國家組成，該個委員會未有回覆美國之音要求對此發表評論的電子郵件。該個條約自2017年以來一直在度制定當中，俄羅斯首次提出該個條約的時候，他既定了目標是打擊網絡犯罪。2019年，聯合國通過了一項決議，以制定一項打擊網絡犯罪的公約。但是美國和歐盟反對該個決議，理由是擔心這個會成為一種促進國家對互聯網的控制的企圖。而在同年，莫斯科推出了主權互聯網法，賦予政府廣泛的權力，來封鎖內容並且起訴在網上發布內容的人。雖然聯合國的談判過程漫長，但是谈判在2022年开始形成，下个月各国将会开始逐条的谈判。全球各国政府已经是研究网络犯罪如何威胁国家安全，并且使到有组织犯罪集团受益。但是很多西方国家以及数字权利组织怀疑，该个条约是否能够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包括数字权利组织、电子前沿基金会在内的几个团体反对该个条约，但是他们正在参与谈判，试图弱化潜在的有害条款。人权专家表示，最新的草案是一个改进，比如以前的版本公开将某些言论定为是网络犯罪，只是因为它是在网上发布。一些政府已經在自己本身國家法律當中使用了其中很多的條款，包括與極端主義有關的罪行，分發出於政治、意識形態、社會、種族、民族或者宗教仇恨的材料，以及是傳播衝突、煽動仇恨或者種族主義等條款來針對記者和壓制異議。電子前沿基金會的羅德里格斯擔心，雖然同內容相關的犯罪在條約當中不再明確，但是有一項條款草案仍然提到了其他未有指明的適用條約所定義的罪行。羅德里格斯說，這個可能成為通過援引其他適用的條約和議定書，將內容犯罪以及非網絡犯罪重新納入條約範圍的後門，其他的擔憂涉及到監視以及對人權保障的遺漏。總部設在維也納的人權組織國際新聞研究所在7月份的一項聲明當中表示，該個條約總體上面可能是為專制政府提供更多針對以及壓制新聞界的工具，缺乏這一類的保障措施，記者和公民社會面臨著政府加強監控的風險。譬如第19條的布科夫斯卡就表示，目前的草案鼓励信息共享以审查隐瞒活动的使用，该个条款可以成为威权政府提供调查以及是阻止使用加密聊天服务。 比如是 Signal、匿名浏览器以及 VPN 等路由工具的权利。布科夫斯卡表示，这些正正是人权维护者、记者、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公民社会在重要工作当中使用的手段。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两国共认的犯罪问题。这个的原则规定一个国家不应该因为不承认为犯罪的事情而引导某一个人。但罗德尼格斯说，目前的条约将会两国共认犯罪视为是可选而不是强制性。他说，这项规则对于保护言论自由以及是意义，以及是防止一个国家在世界任何地方自动适用自己的法律非常之重要。虽然一些民主国家可能会坚持对人权的承诺，但无论条约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专家表示这个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布科夫斯卡表示，如果你将它引入国际体系，对记者滥用此法的情况将会更加严重。根据电子前沿基金会的讲法，经过谈判之后，该个公约定于在2024年1月通过，但日期可能会延长。一旦该个条约获得通过，它将会提交给各国在国家层面进行批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科特华盛顿报道。